最近说的一个谎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我得想一下啊。你呢？
我最近
有点想不出来。
我最近好像没有说谎，就是有意识到自己主动要说谎，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最近是没有的。
我好像也想不出来，有一些谎可能太过小或无伤大雅了，你可能就不记得吧。
比如说我晚点回来啊，
对对对，这种的。
我吃过啦，
嗯，对对对，可能类似于我吃过了这种，
嗯，
为什么我没有回家吃饭，
嗯，
这样的事情比较容易，
嗯，
好像最近没有撒什么大的谎。
嗯，
有意应该也不会在这里讲。所以你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啊？你是先看到什么了？
我是因为在想主题的时候，我就扫了一眼就是书架上以前买的 DVD， 然后就刚好看到了那个
真实的谎言，
性
谎言和录像带。
对对对对，我就想着，哎，其实可以讲一些谎言。我当时是想要讲那一部片子的。
给我喝一口你的咖啡。
但是后来我变卦了，
嗯，
对，就打算今天来讲苍井优的四个谎言。
哎，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个东西，就是我很想聊的，就是何袜皮又出了新的案件分析文章。就是
这也是一个，
这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上期节目一个后续嘛，对吧？对，它也是关于谎言的故事嘛。
嗯哼。
先是写了一个那个上海男子杀妻藏在冰柜的那个，发在 Elman 上面，
嗯，
然后他最近又写了很受关注的江歌案。而且，
哦，
对对，而且连续写了好像不止一篇，就是你看他的微博，他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哦，
然后公众号也有在更新文章。嗯，我发现何画皮就是我猜想他是不是做记者出身，所以他很有那种去探究真相的欲望和执着吧，就是他真的会去，就是相关人士的微博上去搜各种内容，然后都变成他们的时间线，就是
太厉害了。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
那个，
很繁琐的。
上海男子杀妻案那个，
嗯，
他后来不是出了一个后续，然后他就是真的是把那个他跟就是这个上海男子跟那个 A。
嗯，
不是有一个 A 小姐吗？
是
把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时间线
对
拉得非常的细。
江哥也是，就是他说那个男的叫什么陈什么杀人的那个叫什么
陈什么陈某，
他说他说谎，他跟刘鑫两个人说谎，然后他的谎言里面其实又有一些真实的细节，他说他就是拿真实的细节来放到自己的谎言，所以让自己的谎言听上去就是有真实的部分又很可信。
嗯，
对，然后他就把那些真实的东西全部都挑出来，然后用时间线排好，就我真的觉得这个工作很难做。哎，所以我就现在很期待他更新这些案件的分析。
三个案到现在其实也是扑朔迷离啊。
反正近期很快会有结果吧，我觉得。
嗯。Is this a story or did you really happen? 泣きながらご飯食べたことあるストーリー。聞いて聞いて聞いて。也能红进前后。先给你啊。You don't have to talk. Push back to your memories go when they're forgotten.Maybe some of them become song.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日酒馆》第二季第七期，我是橘子，
我是松饼。
本期我们的主题是谎言，
嗯，
所以我们会讲一堆关于谎言的小故事。谎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嗯，
就是我一开始听到你给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激动了一下，因为我几乎相信就是没有谎言就没有人类的复杂性，就是其实我们现代社会的
没有人性吧，
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机构，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技术的设置和发明都是基于人类会说谎这件事情而产生的，所以几乎可以说没有谎言的话，我们现在的社会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一度对那个叫做pathological liar， 就是谎言癖，也叫做病态说谎者吧，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就是这种人说谎，他不是以金钱或利益为目的驱使的， 他不是需要得到什么物质的东西，他就是张口就来。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造成一种吹牛的效果吧，一种虚荣心。有的时候甚至连吹牛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只是为了增加他讲述的一个东西的复杂性、复杂程度，让他的个人经历看起来很丰富。你是不是很有体验？你这点头。你点的也太频繁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
嗯，你说说看。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就他比如说他撒了什么样的谎，让你觉得说非常的明显。
就是我到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说过的一些事情，我仍然不能够很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些是真实的。就是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不管是他的工作也好，他个人的一些经历也好，我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办法百分百确定。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其实在我的人生中不止一次碰到过这样的人，就一开始我会觉得非常的厌恶，可是当你比较容易识破这种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观察他们还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你会去想说为什么，就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他讲这句话，其实你说完这段话，完全不会就让我对你有什么感官，
是
可是你还是要这样做，为什么呢？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因为其实哪怕我们，因为坦白说你自己去问他，他也并不会坦诚的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因为他并不认为。就我自己的观察，
是我知道你说
他
不认为，
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撒谎，
他相信的，
他
说服了
自
己，
对，他是很相信这套东西的，他甚至觉得我就是生活在我所讲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故事里面，
对，他生活在这种幻觉当中，他会不断的说服自己说我没有撒谎，
我
说
的
是
真
的。对，我讲一个经历吧，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几个女孩子比较要好，就是那种小团体嘛，然后当时有一个一号女孩，她暗恋高年级的一个学长，然后小团里的二号女孩有一天她就开始声称说她跟这个学长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兄妹一样的关系，但是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因为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原因，他们不能够互相表现出他们是认识的。于是呢他就在这个框架之下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关于他跟他这个学长从小到大的各种故事，比如说这个学长如何的照顾他，对他多么的好，然后以及他一些可爱的轶事等等，然后以至于一号女孩那个时候就对这个二号女孩非常的崇拜和羡慕，因为你知道这是他喜欢的男生，可是他曾经对他这么好，就是有种很复杂的心情吧，然后就整天缠着他讲那个学长的故事，然后还有传递一些小礼物等等，然后当时我们小团体里的其他女孩也都非常的相信，就是没有想过怀疑他，然后事情可能过了一个学期之后才穿帮，就过了很久，因为我们那是一个人数非常少的中学，然后你要想在六度关系里面找到另外一个认识这个学长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的，对，因为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一个很不经意的理由吧，反正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二号女孩其实根本不认识这个学长，他们没有任何的交集，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编出来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猜想他的目的可能是在这个小团体里面获得一些关注和尊重的那种虚荣心吧，就有一点他确实达到了对他众星捧月的一个效果，所以他的谎言被戳穿之后，我们整个小团体都背弃了这个二号女生，但是反而是后来这个一号女生原谅了他，因为他觉得说他是想要获得我的关注才为我撒了这样的谎，所以他们两个重新和好，但反而后来其他女孩子就跟他真正的疏远了，这个反应也是令人始料不及。
所以人心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跟复杂，
对，像他这个谎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谎，那我觉得像刚才讲那个 pathological liar 他们的谎言其实更随性更日常，
对的，
更小事儿，对吧，你有这种体会吧，比如他们会编造一个自己很 drama 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认识什么，对，认识什么很牛逼的人啊之类的， 就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疑的，就是当他们撒了一个谎，他们必须用更多更多的谎去圆它，就是事情是脱离控制的，你就是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脱口而出更多的谎言，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在一旁观察，向他们提问，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转动脑筋，然后
齿轮正在转动，
对，就是紧急的编出新的谎话来。
但是
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
表现出
淡，
非常淡定的，
对对。但其实有的时候是他们觉得自己淡定，但是其实是很明显的。
所以人真的是很好玩的，
对，挺有意思的
一个种类。
好吧，那今天你先来讲你的故事吧。
好。我要讲这个故事来自一部日剧，叫《苍井优的四个谎言》。这部日剧首播的时间是2008年，就大概10年前。这个是苍井优分别跟四个导演合作，以谎言为关键词拍了四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又分成了三个短片，都非常短，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长度。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苍井优跟广告导演高崎卓马合作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的名字叫《人生如同一场谎言》。那因为我刚才说到说每个故事又分成了三个小短片，所以就是我也会按照这三个短片的特点来讲。那我先讲前面的两个短片吧，因为我觉得第三个短片跟前面两个有一点点脱节，虽然他们都是基于同一个故事背景。那在第一个短片的开头呢，首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背景，然后有一个苍井优大特写，他说高野君死了，然后画面就有一辆黄色的小车歪歪扭扭的开过来，然后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心不在焉的一边开车一边低头在找东西，然后车子撞上了电线杆。下一幕就是苍井优扮演的这个女孩叫千夏，千与千寻的千，夏天的夏，千夏。千夏坐在医院的走廊，时间是冬天，就你从她身上穿的衣服可以判断得出来。高野君死了，千夏的话外音说，据说是在翻找手机的时候车撞上了电线杆，手机其实是忘在家里了。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因为觉得这死法未免也太蠢，没有办法正经的为他难过。故事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特写，这个男人穿着尖头起球的灰色毛衣。我顺带说一下，这个男人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过玩偶这个故事的那个男主角，一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男人说，离了婚的妻子今天离开了家，从公司回家后发现他的东西已经彻底搬空了。画面里出现的这个男人坐在家里的餐桌前，一个人喝着啤酒，桌子上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如果我落下了什么请不用介意，直接扔掉，落款是他妻子的名字。男人站起来开始查看，架子上的书和 CD 已经空了一半，牙刷也只剩下一把，打开卧室的灯，前妻睡的那张床连床单和床罩都没有留下。男人丧着一张脸走进卧室，打开衣橱，衣橱当然也空了一半，他接着拉开衣橱的抽屉，一个一个打开，最后从一个抽屉的深处掏出一件粉红色的胸罩。千夏无精打采地走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显示的居然是高野君的名字。他愣了一会儿，接起了电话，是高野君的爸爸打过来的。他感谢千夏今天到医院来，他说，哎呀，今天忙得一团乱，也顾不上感谢你，那我们明天守灵再见吧。千夏礼貌地说好，但他还是非常生高野君爸爸的气，再怎么样也不应该用高野君的手机打过来吧。第二天，千夏换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出门了，男人则把前妻的胸罩穿在了衬衫里。他是个房产中介，他就穿着那件胸罩带着客户到处看房子，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就好像是他跟前妻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千夏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经过了一间小咖啡馆，老板远远地对他打招呼，问他，你怎么了？参加葬礼吗？千夏说，去守灵。老板问说，谁呀？千夏说，高野君。老板抱着一只狗满不在乎地说，是吗？那家伙终于死掉了吗？将身躯埋于地下光荣地升天了吗？老板哈哈地笑了起来。千夏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走开了。 他心里想，日后他得知高野君真的死了，这个人会后悔开了这个玩笑吧。他继续往前走，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把不讲理的上司，把烦人的恋人，用尽全力打飞，让你心情舒畅。那是一个棒球练习场。千夏便穿着黑色的丧服和高跟鞋进去挥了好几杆，一个球也没打中，心情当然也并没有觉得舒畅。他坐在练习场里，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你怎么还不来，首映快开始了。千夏说，我不去了。朋友问他，你难道不想跟男朋友道别吗？千夏说，不想去，一点也不想去，就算道别高野君也听不到，他都已经死了。朋友把电话挂了。从棒球场出来，千夏到街边的一家服装店买了一整套衣服，他不想再继续穿着丧服，他认为穿这身丧服毫无意义。男人开着车经过了高野君出车祸的电线杆，那里正有人在悼念亡者，旁边有电视台在录像。男人想，我也在那儿双手合十悼念一下死者，让电视台拍下来，虽然可能不是全国范围播放的电视，但胸罩男双手合十的画面会被公开播放出来。这时脱掉了丧服穿得花里胡哨的千夏，脚步不受控制地来到高野君出车祸的电线杆，正好看到胸罩男在那里悼念。胸罩男悼念完站起身来走回车里，嘴角浮现出一抹得逞的微笑。千夏觉得很奇怪，他记住了男人的车子。高野君的死带来的种种让千夏越来越感到心烦。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取暖的炉子没有灯油了，他提着油桶到附近的加油站买油，发现胸罩男的车就停在油站，可是车里没有人。他不由自主地想找到这个男，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和对方也没什么话要说，但他就是想找到他。千夏找了一圈，最后来到了公共厕所，厕所没有锁上，他推开门，正遇到男人解开了衬衫的纽扣在调整胸罩，两个人打了个照面，互相都愣住了，接着一起笑了出来。千夏笑得非常的开心，可是笑到了最后，他精神上所承受的重负和伤痛都一并倾泻而出，终于痛苦地哭了出来。千夏的话外音说，高野君已经不在这里了。男人的话外音说，妻子已经不会回来了。千夏说，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就是第一个短片。那第二个短片可以看作是第一个短片的继续，就是在高野君去世之后发生在千夏身上的事情。这个短片的特点呢，是以对话来推进剧情的发展啊，所以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会主要集中在人物的对话上面。短片开始呢，是千夏躺在床上睡觉，话外音说，那之后哭了几次呢？迎来的是第几个清晨呢？高野君死了以后，除了少了他的存在以外，其他并没有变化。老天真爱捉弄人啊，高野君在和不在对这个世界竟然没有任何影响。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千夏很勉强地从床上起来，透过门上的猫眼看出去，竟然是高野君。他一惊，回头往床上看，看到自己还睡在床上。啊，是梦啊，千夏这样想着，打开了门，高野君就站在门外。他问高野，是梦吗？高野说，是的，是梦。千夏很开心地把高野迎进门来，这样啊，在梦里就可以见到高野君了呀。没错，在梦里就可以见面了哦，高野一边脱鞋一边说。千夏泡了一壶热茶，两个人坐在地上聊着天。他们聊了一会儿高中同学的八卦，聊着聊着，千夏好像吃起了一个女孩子的醋。高野就说，哦，你吃醋了吧，一定是吃醋了。然后他站起来模仿了一部电视剧里的桥段，模仿完突然问千夏，今天是星期几？千夏说，星期三。高野说，啊，是明天播啊，不过我可是看不到那部电视剧了。千夏说，明天还会见到的，明天我会再梦见高野君的。高野高兴地说，好啊，电视剧是9:54开始的哦，前面会放前情提要，所以稍微晚一点也没关系，但你千万不要做奇怪的梦，要确保我会出现哦。 青夏说没问题的，会梦到高野君的。可是高野还是很不放心的说，如果看到什么奇怪的景象，梦就会不自觉被拉过去吧，比如胸罩男之类的。青夏一看，胸罩男穿着高野的衣服坐在前面说话，手里捧着一杯茶。因为是梦嘛，什么都可能出现。胸罩男说完这句话喝了一口茶。青夏小心地问说，你还穿着吗？胸罩男说，穿着啊，现在只有你知道而已。两个人又笑了起来，笑着笑着胸罩男又变回了高野。高野抱怨青夏，你不要再梦到奇怪的人了，活着的男人你都不要再梦到了。这个时候门铃突然又响，青夏从猫眼看出去，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穿着制服，制服上面写着某家新闻社的名字。青夏回头，高野已经不在了，床上也没有他自己。不是梦，是真的有人来摁门铃。青夏没有开门，他有点不知所措。接着他奔向桌子上的一包东西，里面是安眠药，他吞下了好几片，回到床上去躺着。高野君果然又回来了，原来他刚才是躲在厕所里了。两个人于是商量好要去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重温一下回忆。青夏和高野手牵着手走在铺满阳光和落叶的林间小道上，他们坐在秋天上聊天，在路边的店里一起喝咖啡。青夏趴在桌子上休息，高野在一旁陪着他。会不会这里才是真实的世界呢？青夏想，在没有高野君的世界，为无聊的事情发笑，为无谓的事情烦恼，都只是在消磨时间而已，那些全都是梦，这边才是现实。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盖饭店，两个人吃起了鲈鱼料理和葡萄酒。因为是在梦里嘛，什么都可能实现，高野说，梦境很厉害吧。青夏喝了一口酒，他发现没有味道。这时他突然发现高野竟然也穿着胸罩。高野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明天还想出现在你的梦里，我每天都想出现啊。青夏说，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说完从床上又坐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吞下安眠药。我一直在做梦，青夏想，就算不醒过来也没关系，有高野君在的世界比较好。回到盖饭店，高野准备送青夏回家。高野一边开着车一边对青夏说，我们随时都能见面的，以后也可以在梦里再见，但你必须起床吃真正的饭，搭真正的电车，洗真正的澡，在真正的床上睡觉才行。我已经死了，但你还活着。回到青夏家里，青夏难过地说，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不明白。高野说，虽然我已经死了，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但只要你不时到梦里来见我，这样就够了。青夏倚靠在门边，像一只即将要被遗弃的小猫。他问高野，一直在一起的话你会烦吗？没这回事，高野微笑地回答。青夏欲言又止，高野继续说，喜欢上别人也没关系的。青夏苦笑地说，我做不到。高野说，听到这个还有点开心呢。这个时候房子的外面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道别的时间要到了。青夏挤出一点点笑容问高野，为什么要死？他的眼神闪避起来，不敢正视高野的脸，好像一旦正视他的眼睛，这个告别就逃不掉了。对不起，高野说，好像笨蛋一样。青夏说，谢谢，太笨了，对不起。高野离开了，青夏靠在门边回头看他离去，笑了一下，接着眉头一皱哭了起来。
这第二故事还蛮悲伤的。我好担心青夏也会死掉啊。
就没有。
但第一个故事我没有听明白。
第一个故事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高野的死对青夏来说就像是一个谎言，就是他觉得人生对他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他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之前一直绷着，他不哭，他也不去参加守灵，他觉得我不去参加守灵，
这件事情
就
不会得到确认，
对，不会得到确认。可是因为他的精神 一直在承受着男朋友离去、爱人离去的伤痛。
嗯，
所以我觉得他想找胸罩男，可能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人，但是出现在了一个跟他来讲有联系的一个地点，他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潜意识里面可能也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找到他。然后找到了之后，因为我觉得人的感情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很痛苦的时候你反而会笑出来，但是你笑着笑着你紧接着所有的东西，你的情感，你所背负的所有的重负都会一并的随着你之前的情绪也倾泻出来。
胸罩男有可能是高野君的另一种反向的逆向的投射吧，
这个、
我就
不太确定了。
嗯，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就是这个电影我很难想象它，因为你读这个感觉非常像是在剧本朗读会上读剧本的感觉所以我有一点难以想象它电影的那个气质氛围是什么样的。嗯，感觉有点像世界奇妙物语，就是讲了一个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
嗯、
但是
它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指向性、
嗯、
它并没有告诉你说我这就它目的性不强。
嗯哼，
他并没有
情节性也没有很强，
他只是讲一个女孩失去了恋人，
对，但是
他
传达了这种悲伤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导演导的是他要传递的是情绪，而不是、
嗯、
而不是一个情节。
嗯，了解。嗯，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很悲伤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嗯，这个故事叫独立器官，作者是村上春树、
嗯、
选自他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村上春树会塑造那种中年男子、
哦、
他在小说一开头讲了这样一段话，我直接念一下。他说，有些人由于太直了，缺乏内在的曲折的烦恼，而不得不以惊人的技巧度过人生，这种人虽然不多，不过偶尔可以看到，杜慧医生就是其中一个。这种人呢，会配合着周围的这个曲折的世界活下去，自己都是用了一些比较麻烦的技巧，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这种努力，以为自己只是坦率地活着而已。直到他们由于某种偶尔的机缘遭遇到了相当意外的事件，才忽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那种人工性和非自然性，但是为时已晚。这就是他开篇就是给这个故事定了一个大概的基调吧。那么杜慧医生，他52岁，未婚未育，一个人生活，他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他的个人生活极其的清洁工整，你可以想象村上春树描述的那种男子吧。他每个月都会固定时间请清洁业者来家里打扫，家里所有的事物样样都各有其位置，自己也非常乐于保持和打扫规制。他的职业呢是一个美容整形的外科医生，他经营了一家诊所，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健身，会固定的存款，生活极其的规律，非常的健康，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谈吐又幽默又有分寸感，既不会让你觉得很枯燥很制式，也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或透露病人的隐私。然后呢，因为他开这个整形诊所的关系，他又可以结识到很多的女性，自己也颇有女人缘。他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不会结婚生子，那种生活不适合他自己。结果呢，他选择作为女友的对象多半也都是有夫之妇或者另有恋人的女性。在这种设定下，首先你就不会希望对方
有承诺，
跟他有就是结婚的这种期待。他的角色就是那种二号恋人，或者叫做雨天用男朋友。
哎，这个词
啊，对，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词。哦，就是一个非常轻便的外遇对象。那这种关系是杜慧医生觉得最轻松、最惬意的跟女性的交往方式。 通常他会有多个女朋友，然后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秘书，会很严谨的帮他安排好不同女友的约会时间，尽量不让尴尬的那个会面发生嘛。就是对于他自己还有其他女友的事情，他也不会跟某一个女友主动提及，但是他尽量不撒谎，就算是说谎也尽量让谎言保持比较单纯。杜慧医生会跟女性们非常愉快的用餐，快乐的聊天，他总是选择那种知性的、有趣的，然后很有性格魅力的女性做女朋友，并不是很在乎外貌。跟他们相处本身就是一种欢愉，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健康稳定，他很能够拿捏的。跟女性朋友们的分手总是会定期的来临，比如说有的时候是他们要结婚了就跟他分手，有的时候呢是他察觉到对方似乎陷入了超越这个关系本身的一些感情当中，可能爱上了他之类的，他就会及时的终止这种关系。通常这种分手都会在友好而略带遗憾的氛围当中进行，但是也会有部分女性在结婚后又打来电话说，嘿，杜慧先生，要不要到什么地方去玩，于是他们又重拾那种舒服的关系。其实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关系啊，但是杜慧先生一直都处理得很好，他从来没有因为女性关系而引起过麻烦，没有过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偶尔也有疑心的恋人会打电话来诊所，但是都被他非常聪慧而能干的秘书后藤先生巧妙地处理掉了。他也有一次也有遇到，就是有一个女子的丈夫正好是格斗的那个选手，但是很幸运那一次事情也没有闹大。那古村先生和杜慧先生是在健身房认识的，他们偶尔会出来一起喝酒谈天，谈及这些关系呢，杜慧就会微笑地说，可能我真的是运气比较好而已吧，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但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确实是格外的机灵。于是他跟这些女性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了30年，从他20多岁到他现在50多岁，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可以说是感情游戏吧，但对他来说是非常惬意的生活当中
游刃有余。
对，这篇小说其实是以古村先生为第一视角写的，就是他在健身房认识的这个朋友是一个作家。那在这30年的漫长的岁月当中，然后有一天以杜慧先生没有想到的方式，他坠入了情网，简直就像是一个聪明的狐狸突然掉进了陷阱一样。在那一次他和古村先生吃饭的时候，杜慧先生就问古村说，你有没有下决心不要为太喜欢谁而努力过呢？古村说，我没有那种经验哎。于是杜慧先生就讲起了他坠入情网的对象是一个比他小16岁的已婚女子。这个已婚女子她的丈夫经常出差，她有2个小孩。她说她之所以会这样的努力不要去喜欢他，是因为她觉得喜欢的心情会很悲伤，会难过的不得了，因为他的心无法承担那个负担，所以想尽量的不要太喜欢他。他做了很具体的尝试，努力的去想关于这个女子负面的事情，不太好的点，一想到呢就把他们挑出来列出表，就像 Ross 跟 Rachel 列出表，然后反复的重复想那些他不好的地方。但是呢这件事情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一是他其实想不出太多他的缺点，而另一点是呢，事实上连这些负面的部分都强烈的吸引着他，甚至他说对自己的心来说，我连什么是过分的什么不是都分不清楚了，我已经看不清楚那条界限。有生以来杜慧先生第一次有这种漫无边际的分不清差别的这种心情，而这是在他和那么多女性交往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虽然他在学生时代曾经有过那样短暂的喜欢的动心的感觉，但是和现在又完全不同，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跟那个女子拥有肉体关系，但是 只要他不在的时候，一想到他，他会觉得连体内的内脏都变得怪怪的。一方面努力不要太过喜欢他，一方面又希望不要失去他，就是非常的矛盾。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他，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连我自己都有可能消失掉。古村就问，那么他对和杜慧先生的关系又是怎么想的呢？杜慧歪了一下头，他对和我的关系是怎么想的？这个只能猜测了，但是猜测只会让我的心更乱。他明白说没有打算和现在的丈夫离婚，这是可以肯定的。杜慧和这位女子的交往已经有一年半，他们一有机会就见面。和杜慧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这个女子发现她丈夫出轨。虽然丈夫后来跟出轨的对象断绝了关系，还回来道歉，她也表示了原谅，但是呢，为了找回那种精神上的平衡吧，她还是开始了跟杜慧这样的关系。在她丈夫出差的时候，他们可以持续的见面，但是等丈夫回来的时候，通常几周都见不着。杜慧只要一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再也见不到这个女子了，她就无法再思考任何事情，她非常的害怕，东西也吃不下。杜慧先生从前和数位女性维持关系的时候，几周见不到一个女子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他有很多选项。但是这一次呢，其他女性在他眼里全都失去了魅力，他只有他一个人。同时杜慧先生感到，这其实是一种其他人都体会过的情感，在各种文学作品里描述恋爱的感情都有提到过，而自己呢是直到现在才体会到，他觉得自己在之前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在这样的关系当中，逐渐的相处，都会逐渐爱上他，变得无法自拔。因此呢，他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突然困惑了。他说，剥除整形美容医生的身份和他现在所过的舒适的生活，没有附加任何说明的把他丢到，赤裸裸的丢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突然让他困惑了，他对自我产生了疑问。古村先生以一个作家的知识和经验对杜慧做了一些开导。在晚餐的最后，临走的时候，杜慧坦白透露说，他自己现在最混乱的是心里类似像愤怒一样的一种情绪，并不是对这个女子，也不是对他的先生。不过在没有见到他、见不到他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种愤怒的高涨，感觉自己随时可能失控。那这个愤怒到底是什么呢？古村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就算他能够说出更明确的安慰的话，杜慧在之后的遭遇可能也无法改变。在他们这一次见面之后，杜慧先生就没有再在健身房露面过了。直到大概两个月之后，杜慧先生的秘书后藤打来电话，以低沉的声音告诉古村说，杜慧先生在上个星期四去世了。去世了，古村惊呆了。两个月前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明明还好好的呀，他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后藤说，老实说，杜慧先生托我交给古村先生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见一面吗？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自助餐厅，后藤就在这里讲起了杜慧后来发生的事情。杜慧先生最初的改变是他不再吃午饭了，尽管秘书很努力地劝说他不能不吃东西，但是杜慧先生说他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并且让他不要担心，他只是没有食欲而已。但是这种改变令后藤非常的不安，因为杜慧先生是一个不轻易改变任何东西的人，他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性的。接着不知不觉呢，杜慧先生又不再去健身房了，他对所有的运动都失去了兴趣，然后开始也不再注意穿着，变得越来越邋遢，有的时候几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话也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都不开口，常常觉得他神思恍惚。他也当然不再和任何女人约会。 后藤看着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眼睛下陷，脸色苍白如纸，最后连脚步也摇摇晃晃，甚至他的手已经变得没有办法拿手术刀，是由当场就是由别人接替他的手术刀才把手术进行下去的。后来他甚至开始渐渐不在诊所露面，打电话到他家里也没有人接听。后来后藤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他只好就是贸然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自己开门到了都会的家中。一开门便有臭味袭来，然后他打开门看到满地的垃圾杂物，内衣外衣扔的到处都是。后藤第一眼看到杜慧先生的时候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并不是那样的。杜慧先生枯瘦而苍白的脸转向这边，眼睛看着他，虽然静悄悄的，但他确实在呼吸。他的胡子已经长得很长，他对任何的对话都没有任何的反应，也看不出脸上有痛苦的表情。后藤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帮他细心的收拾了屋子，叫来了医生。但整个过程当中，杜慧医生只是无言的看着他，似乎又没有在看他，就是非常悲哀的眼睛。后藤说，要怎么说才好呢？这种说法可能不适当，不过看起来医生已经不像是个活着的人了，感觉好像其实应该已经被埋在地下，断食后必须成为木乃伊的一个人，因为还有烦恼尚未消除，无法成为木乃伊而爬出地面那个样子。这种说法是很过分，不过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觉得他的魂已经失去了，没有指望能够回来，但是身体的器官还不肯放弃，还在独立的动着那种感觉。他得了厌食症，是一种希望自己接近于零的愿望，希望自己化为无，否则饥饿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这里我们可能可以想起，就是前面他在跟古村讲说，那个女人如果跟他分手的话，他希望自己消失，他用了消失这个词，当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少被用在这里的词，果然他就是希望自己不再存在吧。在最后的日子里面，秘书请了医生来照顾他，然后他努力地跟他说话，分享生活中的琐事，但是医生只是以缺乏任何激情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目光好像穿透了他。古村先生听到这里问后藤说，是他和那个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吗？是的，后藤说，他曾经打电话到那个女士家中，但是一位男士接听的。那后藤就在电话里说，是因为那个诊所预约的事情，想要和您太太谈一谈，但是那位男士说他已经不在家里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后来后藤总算才知道，原来那个女人她留下了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和别的男人一起住去了。古村先生听到这里一瞬间失去了语言，半晌才说，所以她丈夫和杜慧先生都被她给甩了吗？简单说是这样的，后藤说，她有了第三个男人，说起来杜慧先生不过是一个方便的踏脚石般的存在而已，对，而且她似乎也被巧妙的给利用了，因为有迹象表明杜慧医生为那个女人投入了相当多的金钱。后藤觉得说，如果那个女人当时跟杜慧医生说，她还是无法离开丈夫和孩子，所以跟她的关系到此结束吧，而这样跟她分手的话，那或许还可以忍耐，因为虽然会感到挫折，但还不至于把自己逼向死亡的地步吧，就还有从深海里浮上来的一天，但是这第三个男人的出现似乎是相当严重的打击。在去世的时候，原本70公斤的医生只剩下不到35公斤。
天
哪！医学上直接的死因是心脏衰竭，就是心脏失去了回血的力量。不过要说真的话，那其实是恋爱的心所带来的死亡。后藤后来打了好几次电话，恳求恳求恳求那个女生回来看看医生，但是她终究没有回来。 也许回来了只有徒增痛苦吧，他这样想。基本上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谷村先生听到这里，想起关于杜慧先生的另一件事情，至于是怎么当时是怎么提到这个事儿，他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他有一次说过关于女性的一个见解，他说所有女性与生俱来都拥有为了说谎而特别独立的器官般的东西，这是杜慧先生的个人意见。什么样的谎言在什么地方如何说，稍微因人而异，但是所有的女性在某个时间点一定会说谎，而且是在重要的事情上说谎，虽然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当然也会说谎，不过那个归那个，在最重要的地方会毫不犹豫地说谎，而且那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女性都面不改色，声音也毫不改变。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她，那是她所拥有的独立器官自主进行的事情，所以她们美丽的良心不会因为说谎而感到痛苦，她们安详的睡眠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我觉得我非常不能同意，这也太过分了。
好像男人就不会说谎一样。
就是男人才是那个拥有独立器官的人啊，你知道，对吧？杜慧医生绝食而死，不论肉体和精神上都是非常痛苦而漫长的死法，但是同时他能够深爱一个女人到希望自己的存在接近于零的地步，这让谷村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不得不感到羡慕。他说如果想的话，杜慧大可以继续过像他以前那样取巧的人生，但是他一脚踏进了新的世界，看见了前所未有的光景，结果却把自己逼向了死亡的绝境。就和那个女人以独立器官说了谎一样，杜慧医生也是同样以独立器官恋爱了，那是他本人的意志所无法控制的他律性的作用。而关于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也许他在接近死亡的末期也看到了接近答案的东西吧。我在想村上春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小说，就首先他描述的这个人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太常见的人，就是他说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直的人，但他以一种自己不曾察觉的技巧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能讲的就是他的那些自律，他的清洁，他的生活的极其规律性和他的独身等等这样的选择吧。而这个爱情应该是爱情的出现吧，就坠入情网这件事的出现彻底
打乱了，
对对对，毁灭了他，其实是毁灭了他吧，以至于他才开始突然想说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之前的那些并不是真正的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故事会结束在一个就是女性拥有一个撒谎的独立器官这件事情上。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女性特有的吧，没有这样的说法吧。我觉得这根本不分男女的啊，
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呀。
对，反正就是一个，
到底是因什么，就是会让村上春树会有这样的一个，就非要在这件事情里面去提上这么一，
对，就是把它提升到这个高度哈，就是这个污蔑我们所有女性。好了，没有到污蔑，
他提到了一个没有必要的高度。
也许是在他所描述的这个都会和古村的世界里边，他们这样认为吧，但是并不是他个人的观点吧。
有可能是中年男人都会这么认为。
好的，也许他
Who knows？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本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这个短篇是我觉得这本书里边第二好看的短篇，然后最好看的那一篇叫做《牧野》，就是木头的牧，野蛮的野，牧野先生，牧野的那一篇。我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虽然不算是村上春树顶尖的作品，但是作为旅行读物或平时的随身读物，是很好看的，推荐大家。
好，那我现在继续讲 第三个短篇，接着刚才的那两个故事。这个第三个短篇是发生在高野君死后一年的故事。那在导演他是用了一种舞台剧的形式来讲这个故事的。那高野死后一年，签下的生活没有起太大的变化。在打工的咖啡店下班之后，他在家楼下的信箱里面发现了一封厚厚的信，信是高野的爸爸写来的。原来高野的爸爸自费把高野生前写的一篇小说在高野的周年忌日之前出版了，他寄了一本给千夏。千夏回到家里面打开小说读了起来，小说的名字是名叫夜的猫，夜就是夜晚的夜。女孩决定养只猫，不是因为孤单的夜晚太寂寞，不是因为害怕黎明的到来，不是想要个说话的对象，只是单纯的想要养猫。虽说想养猫，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不想用金钱去买动物，也没有认识的人家里正好生了小猫。于是女孩在阳台放了鱼竿，等待流浪猫闯进来。经过一个季节的变换，终于有一只猫出现了，被鱼竿吸引而闯进来。就这么坐在椅子里的猫，虽然只是待在那里，对女孩来说已经很开心。她给它起了名字夜，因为白天他就只是睡觉而已。在夜的身上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那件对女孩来说难以忘怀的事正好发生一年之后的那天。幕布拉开，舞台上面女孩的房间里面，一个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已经地中海的大叔坐在床上。大叔说：“早上好啊，还有对不起。”女孩问：“为什么道歉？”好不容易变成了人形，居然是一个大叔。女孩尴尬地说：“不用介意。”大叔说：“听上去就是很介意嘛。”女孩苦笑地说：“不过说实话，未免也太大叔了。”大叔厚着脸皮说：“不过原型还是只猫嘛。而且我是猫的时候明明那么疼我的，还会亲我的。”女孩说：“我现在真的很后悔，你现在看上去就像想要做什么下流的事情一样。”一点没想，我是猫啊。大叔站起来，女孩躲到一边，大概因为长得这张脸吧。这张脸是什么脸？电车里色狼下手时的脸，借着打招呼做出性骚扰动作的脸。冤枉啊，大叔喊，明明我的内心那么纯洁。女孩说：“那晚上一起睡觉吧。”真的可以吗？大叔扑上前去。女孩从床上跳起来躲开，太恶心了，我根本接受不了。大叔，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看着我了？大叔难过地说，觉得好像能理解女儿处于反抗期的父亲的心情了。夜就这样变成了大叔的样子。女孩坐着吃泡面，大叔发出了肚子饿的声音。女孩随手递给大叔一包鱼干，大叔说：“我好歹变成人了，可以给我人类的食物吗？”女孩说：“我并没有打算再养一个人啊。”大叔反驳说：“那也不是我自己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呀。”女孩问他：“那你就一直是大叔的样子了吗？”大叔无法回答。僵持了一会儿，女孩问大叔：“我说猫啊，平时都想些什么呢？”大叔说：“平时啊，天亮了就想啊天亮了，下雨了就想啊下雨了，肚子饿了就想吃什么好呢之类的。”哎，果然啊，迟钝的人人生会比较快乐啊，女孩感叹。如果明天你仍然是大叔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办再说吧。天就快亮了，女孩一夜没睡。大叔问：“你在哭吗？”“没有。”“想哭就哭吧，绝对不会哭的。”大叔说：“黎明到来前，被窝有时会寂寞的叫人害怕，如果能喜欢上同样如此的人就好。”女孩问：“你是说同样寂寞的人吗？”大叔说：“是软弱的地方和程度都相似的人。”女孩问他：“夜也有这样相似的人吗？”“有，不过是只猫。”“那 你不想和他在一起吗？我们可是猫啊。女孩问他，我说猫啊，总是独来独往的，不寂寞吗？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大叔说，我虽然孤独，但是不寂寞。就是这样，你寂寞吗？大叔问女孩。我不知道。说的寂寞啊，寂寞的人就是寂寞的，所以想哭的时候哭就好了，想见面的时候说想见就好了，喜欢上了就说喜欢就好了。我们本来就是孤独的，所以才会想要找个人来陪伴。大叔一本正经地说出了这些话。黎明到来之前，大叔出门了，大概是到隔壁便利店的哪个角落去了吧，女孩这样想。天色慢慢亮了起来，舞台外面传来了大叔的话外音，就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觉得饭好吃就够了。就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看着深夜的综艺节目大声笑出来就够了。就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到了哪天不会再想起那个人。大叔又变回了猫，躺在了床上。千夏独自一个人坐在秋千上，看着天一点一点的亮起来。人生就像谎言一样啊，千夏想，而我决定就这样活下去。完了，
哎呦，搞得我有点想哭哎，真是的。
就是，而且他的
本来是一个很搞笑的故事啊，
而且他的配乐总是起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就是特别容易挑动你的一些情绪。就是坦白说，我今天下午在重新写这个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这些就眼泪就会不自觉的又会泛上来。
嗯，就是大家可能去看影片那个感觉会更加的直观吧。
对，
对不对？ 但是我很难接受要是我的猫变成了，
我也是。
No， 这真是一个悲剧。
而且你想想，我们的猫还蛮有可能的，因为都已经六七岁了是吧。
而且我的猫就是会变成一个大叔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的猫会变成农民？
对对对，我的猫像一个农民伯伯。真是太可怕了。你的猫是
大叔，
就是中青年嘛，对不对？ 就还可以接受。
你不能接受。
然后又绝了育。
还不能用是吗？并不想要用。
太恶心了。我来讲今天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个这个故事其实我不会讲完啊，我就讲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做《谎言的诞生》。我非常不推荐看这个电影，因为这电影本身非常的无聊，一点都不好看。但是这个电影给出了一个很好玩的设定，我觉得我可以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开头前面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根据这个设定做一些想象，还挺好玩的。这是一个美国电影，然后电影一开始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就有一个旁白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们尚未进化出谎言能力的世界里边。画面中呢，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很典型的城市。你可以看到城市里有建筑，人们有工作，有家庭，有车，但是绝对没有人会撒谎。人们直言真话，虽然有的时候真话并不那么动听，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天性。比如说有一个人今天想要请假不想去上班，他是不会编理由的，他就只能打电话跟老板说，我就是不想去上班，我就是讨厌我的工作， OK。 然后比如说你看到某个人的宝宝的时候，你就无法恭维他说好可爱哦，你只会说啊好丑啊，怎么像个老鼠。还有当你不喜欢，当你和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的人first date 的时候，你也无法违心的跟他吻别或者装作高兴的样子。然后当你和某个人分手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说 it's me， 就都是我的原因。你会说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好，长得也好看，可是你又没钱又丑，我只好跟你分手啦。就如果就是硬要说原因的话，可能会是这样。然后很好笑的是，比如说养老院的名字不叫做养老院，叫做 a sad place for hopeless people。 走进去前台就会问你说你好，你是来抛弃老人的吗？这真的很可怕。但我觉得他的这个设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当你不想说谎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说，或者不当着这个人的面说，因为就是没有谎话的世界并不是人人都喝了吐真剂的世界，对不对？你是可以选择的，你不是非说不可，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设定里边的一个 bug。那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编剧，这里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不仅没有谎言也没有虚构，就所以他们的电影呢全部是纪录片，然后当没有影像资料的时候电影就是编剧写出一段历史，然后有一个著名的朗读家坐在镜头前朗读这一段历史，就是这就是他们的电影，就超乏味的。然后然后那个电影公司的办公室是按照年代来划分的，比如说这是40年代部门、50年代部门、60年代，就是这样划分的。然后我们的主人公 Mark 他就是40年代部的编剧，他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编剧。这一天呢他被开除了，因为他的工作做得非常的不好，他受尽了同事和领导的真话的伤害之后就非常悲伤的离开了公司。他先去养老院看望了他的妈妈，反正就是每次你去养老院护士都会告诉你说你妈可能快要不行了，就类似这样的话。然后他回到家中不一会儿房东就来催他缴房租，但是他说他的银行里面只有300块了，而房租却是800块，然后房东听了就给他一天时间让他搬走。总之就是他这一天经历了各种各种失落的事情，然后他就只好去银行里面想要把那300块钱取出来，恰逢银行的系统故障，马克就跟这个柜员说我要把我的钱全部取出来。柜员说可是系统坏了，我看不到你总共有多少钱，不如你告诉我吧。就是在没有谎言的世界取钱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瞬间呢，我们的马克先生，即将创造历史的马克先生，在他的大脑深处有一道电波一闪，电光火石间，他没有说300块，他说我要800块。就在那时系统突然恢复了，然后他顿时非常紧张地看着柜员，结果柜员一查果然他的账户里只有300块，于是柜员就说啊，一定是系统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不好意思，这是您的800元钱。然后就把钱给他了，就是他们宁可相信人也不相信机器。此时马克又困惑又震惊，他拿着这笔钱感到不可思议，他不知道自己在一瞬间发现了什么。接下来他试图告诉他的朋友这件事情，可是呢因为在那个世界里没有 lie 谎言这个词，所以他都不知道跟他朋友怎么讲，他就说 I said something that wasn't、对对对，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这是在说什么，所以他就决定测试一下，他就走出酒吧的门，然后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跟他说你必须跟我上床，不然世界马上就要毁灭。然后那女生就说天哪，那我们是要在这做还是要找个 motel， 就直接要脱衣服那种。然后接着又发生他跟朋友酒驾，然后被警察拦下来，警察就给他朋友做了酒精检查，就是果然就是酒驾嘛。就在他朋友要被逮捕的时候，他冲过去对警察说他没有酒驾，然后警察就惊呆了，就连忙解开了他的手铐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实在是太抱歉了。还有他去赌场赌钱的时候，他就正在赌嘛，然后他突然就说大家看那边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所有的人对都扭头看的时候，他就飞快地换了自己的牌，然后就赢了大奖，还跑到那个老虎机那边讲说我赢了大奖，可是钱却没有吐出来。然后赌场的工作人员就说非常抱歉，我马上帮你取钱。然后他又去银行取了更多的钱，还写了一个粗制滥造的外星人的故事交给他的电影公司，说是他在被开除之后走到了荒野，意外的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古老的箱子，然后发现了一段新的历史，然后就震惊了全公司，就成为了非常厉害的编剧。 啊，基本上我就讲到这里，后面的故事就变成了个很狗血的爱情故事，就不值得，我觉得实在是不值得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下哦，假如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假如说没有谎言的话，也没有虚构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不会有小说，首先，然后也不会有绘画，因为你必须看你画的，你必须画你看到的东西嘛，
没有印象派，
对，所以说画出来的东西一定都是
真实的，
尽量接近真实，甚至可能没有绘画这个东西，因为你不可能画出百分百真实的东西嘛，对不对？然后也没有，
我其实觉得，绘画其实跟谎言并没有太大，
虚构跟虚构有关，就是假如说你要把虚构也算进去的话，我觉得就会扼杀掉大部分的艺术，然后也不会有外遇。也不会有，防火墙这种东西，就是你不需要。然后像刚才那个里面讲，就是也没有银行的那种，那种很严格的安保制度等等，
甚至连国家都不会有。因为你知道，就是国家机器就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但这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我会
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我们一下子想象不到的。
政治本来就是非常虚伪的东西，
嗯，对，
所以
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
你对，你怎么能够去想象一个没有谎言的政治呢？我觉得是很难的。
那个、
然后你会相信会有宗教吗？
宗教可能会变成谎言。
党派事实上是已经有点点，我觉得跟宗教的性质有点点类似，所以我认为，但凡这一类的东西，但凡信仰类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会有。
嗯，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做一个这种生存发展实验哦，就是像以前有人在那个学生的课堂上做过那种法西斯的实验，然后大家很快都会变成很癫狂的状态。如果有人可以做一个就是没有谎言的，就是团体的发展的实验，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玩。
嗯，
可就比如说可以模拟一下，就是最后
其实这样的世界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其实
我就是觉得很难，因为我们只能想象到最浅层、最低级别的东西。
嗯、
至于它会怎么样演化、
嗯，
然后演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世界，我真的觉得就是太不一样了，
嗯、
一定
是
的。是
啊是啊是啊，
就像可能像三体吧，因为三体人不就是不会撒谎吗？对呀、啊，就是一开始他们的就是
你沟通直接是意识嘛，我可以看得到你。
就
真
一开始那个地球人对他们使用的技能就是我们可以欺骗，可以用战术，可以用计谋，但是三体人不行，他们只能选择不说。
嗯，
就是你问我，我
不
告诉你，但我不能撒谎那种。但虽然他们后来也学会了撒谎，所以我觉得，学撒谎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就是像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人撒了谎，我相信他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会迅速的掌握这一门技能吧。
人类最初是为什么要撒谎？
没有为什么吧，就是一种
很好奇的，就是这是我觉得也不是
你说一开始嘛，比如说山顶洞人时期，
这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吧。可能我觉得也就有点像什么 Mark 是吧，这个男主角就是一种灵光一闪，他可能出于保护自己的动机，或者是出于
对，就是自己有一些事，他其实是被逼到无奈了，然后做出了其实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行动。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做了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但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撒谎都是出于自私的一种心理。
是，嗯，就善意的谎言一定是在先有自私的谎言之后才会诞生善意
的
谎言。
是的是的，因为善意谎言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坦白说，
或者说有可能是保护别人吧。
嗯，所以
我觉得善意的谎言可能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嗯，就我觉得主要还是探讨自私的谎言。你说如果是没有谎言，网络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首先杂志界肯定会就是都是即时报道，
是非虚构写作了，
全都是非虚构写作。可能没有写作这个词，就是记录，不过还是会有写作，因为还是会有主观的判断，主观的描述。
你说到这个，就是你知道人的主观是因为它是基于人的经验，
嗯哼，
跟他的一些他的一些教育的背景等等等等做出的，对同样一件的事情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主观的判断，所以 在这里面真实跟虚构，就真实的这个成分又怎么来？
对，就我今天下午还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基于我自己认为，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很主观的，要不然
对
同一件事情会有很多会有罗生门。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觉得你怎么想，就比如说我描述这个事情，肯定是描述我所看到的真实吧，就是这个真实是没
有
一个共性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尽可能的接近事情原本的真相？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它一定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客观的。
对，而且其实你比如说就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开始在聊的江哥跟刘星的这件事情，
嗯，
你比如说，
对，
同样一件事情，
啊、你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
刘星跟陈世峰两个人说的、
嗯，
到底谁更接近真相呢？
对，不仅是包括刘星跟江哥，他们在门里边和门外面所描述的事实，
对对对对，肯定也都是
可能，就算他们不能撒谎，他们讲出来的版本
也
会
不
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很、
啊、这个好好玩
的事情。
对对对，当它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
所以其实所谓的真相，
所以其实这个电影很烂，它其实还是有更深的地方可以挖掘。如果它可以拍出这种我所谓的真实和你所谓的真实的部分，
嗯嗯嗯嗯、
它应该会更好玩。他却把就是重点放在就是大家除了不撒谎还不停的说真话，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就像那个被那个神奇女侠的那个什么那个鞭子啊，他不是他有一个鞭子，就是你只要你被缠住你就会不停的说真话那种。还有就是斯内普不是有一个吐真剂吗，你喝下去就、
嗯、真实的谎言里面不是有一个 to tell you the truth 吗、
嗯、
就是一个什么你喝下去就必须会讲真话、
对对，很多电影里面都有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不是那样的，
对，不是那样。
对、
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探讨的话，真实到底是什么、
嗯、
真相到底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嗯，就是他当你知道一个标准，就是我只相信只存在于主观的真实之后，他所延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又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就你从不同的面在看一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人类，不要说人类吧，我们就说新闻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就尽可能接近一个客观的真相，所以他们才会需要，比如说你一个社会事件出来或者一个新闻事件出来，你还才会需要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角度来为你提供，就是你综合来判断、
嗯、对，这就像是一个无影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照，你的阴影就会越来越少、
嗯、
所以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客观的真实可能能够尽可能的接近它主观的真相吧，可能是这样一个。
但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存在没有阴影的角度，
嗯，是呀，只是尽可能的接近而已。嗯，感谢收听第七期的明日酒馆，我们下周我们两周之后再会。下期的主题是纽约，因为纽约其实诞生了非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所以要选择起来应该是还蛮多的，所以期待我们纽约，我们俩都没有去过纽约，就是期待我们的纽约故事。OK， 拜
拜。